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271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来我公司的人全都知道大法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春雨，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0日。我是1999年修炼法轮大法的，中共病毒疫情那么严重，我们全家人啥事没有。女儿说，发愁啥也不发愁我妈的身体，她吃石头都可以化了，好着呢。一，得法的惊喜。得法前我是个病秧子，有心脏病，有时睡觉就会被憋醒，得马上坐起来，口袋里长期装着速效救心丸，还有风湿病、胃病、严重的痔疮，痔疮犯起来根本上不了班，只能在床上趴着，不吃不排泄，痛苦的难以言表。我们公司里有个女孩让我练法轮功，我有些动心。第二天早上我就遇到了以前的同事，她正在练法轮功。我和他们练了几天功，我的痔疮就好了，我非常高兴，人也精神了。可是我修炼没几天，中共邪党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那时我好像什么都还不明白，只知道法轮功是叫人做好人的。家里人都劝我别练了，丈夫也反对。我就想，法轮功倡导真善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果你不让我练，那我就做不了好人了，跟你打架。我就跟丈夫干架，结果打完架，我的痔疮犯了，疼啊！我明白了，我还得练。法轮功这么好，我没花一分钱病就好了，上哪儿找这样的好事啊？我不放弃，谁爱说啥说啥，不听那一套。我坚定地走到了现在。2022年，我的右脚踝摔坏了，不能沾地，疼痛难忍。我把自己当作练功人，向内找，提高心性，坚持学法练功，20多天就好了。不久右手腕也摔坏了，骨头都支出来了，更疼。我求师父救我，一个多月我就好了，比住医院的人好得还快。我的家人早就见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非常相信大法。我摔坏后，女儿说，你忍着吧，疼点就疼点吧。我要不舒服了，全家人都说，快去练功去。二，家人受益得法。我丈夫干活时突然右边身子不会动了，一会儿又好了。他总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病住医院也是一会儿好一会儿不好的，医生也说不清楚治不好。丈夫说，回家去，到家和我学法练功好了。丈夫是好了就不练了，不好了又练。有一天丈夫开车去外地，突然犯病不会动了，不能刹车，打不了方向盘，但不知怎的车停下了。等孩子到了，他说，你快赶紧跟你妈学吧，我这车今儿个都不知咋停下来的，是大法师父救了我，师父太慈悲了。我到二姐家串门，把大法书忘在他们家了，我打电话想去取，二姐说，下次再来拿吧。 有一天二姐想，这人活着有啥意思啊，看看大法书吧。这一看就明白了，这法轮功也不是电视上说的那样啊。他看进去了，他又想到我没修炼以前在他家住着的时候，心脏病很严重，睡着觉就憋醒坐起来的事，他很受触动。二姐叫我教他练功，二姐刚学，师父就给他净化了身体。有一个星期，我都有点担心，二姐说没事，还很精神。二姐子宫里长了两个瘤子，医生说早晚得做手术。修炼以后，二姐就好了，多么的神奇。二姐练功后，皮肤细嫩，很年轻。师父还给她开了天目，抱轮时让她看到了另外空间的景象，清澈透明的山水，绿油油的树木，那个好看。她说，我躺在床上轻飘飘的，要飞起来了。三，来我公司的人全都知道大法好。我给老板打工，他主外，我主内，公司运营都是我操持，我不贪不占，诚信待人，得到了员工的认可。老板说的话他们不放心，得我说了他们才去做。老板有时很财迷，钱不到位，但我已经答应员工们了，我就自己掏钱，这样的情况不少。说起老板，认识他的人没有几个说他好的，许多人跟我说，凭我的付出，凭我的能力，他给我的报酬太少了，让我另起山头。我一直没动，踏踏实实地给老板干了近20年。公司是我讲真相的场所，因为人员经常流动，对我来说钱不重要，救人是第一位的。老板也有了千万的财富，因为他支持我修炼大法，得了福报。只要来我公司的人，我一个不落的全都讲真相，做三退，大家都非常相信我的人品，感受到了我的善。有一个警察来我们公司，我给他讲真相，他也同意三退了。可是他回去就告诉了他们所长，所长找我们老板说要把我怎么样，老板给挡回去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老人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0日。我今年90岁，修炼30年了。我知道我的生命是师父给延长来的。在同修的鼓励下，把修炼中经历的几件事讲出来，与同修交流。如有不妥的地方，敬请同修指正。第一部分，救度不明真相的警察。初期讲真相没有现成的资料，我就自己拿笔写，自制粘贴，自己出去贴。后来有了真相资料，我就尽量多拿多带，每次出去都装满一背包，边讲边发，世人一般都能接受。2010年5月13日那天，因为这天是世界法轮大法日，我就和同修甲相伴出去讲真相。刚要坐下和一位喉部有病的人讲真相，过来一名警察说，你被举报了，跟我们走一趟到公安局去。他们把我们带的真相资料全都倒在办公桌上，威胁我们，快把身份证拿出来，否则我们就要搜身了。我就把老年证给了他们，他们就往单位里挂电话，并登记、拍照、录像、按手印、整理材料。整个过程中，我一直在发正念，不要让警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不让他们害人、造业，同时求师父救我们，心里还背着论语和红银。我们一直都不配合他们，一直抱着正念，不想负面的东西。真是像师父在红银二怕啥中讲的，念一正恶就垮。后来他们叫我出来分别说话， 这时我看桌子上堆的神韵光盘、武夷三光盘、小册子等真相资料，我心中生一念，叫他们先看神韵光盘，他们真的就看神韵光盘。后来办公室只剩下一个警察了，我知道他是局长，就跟他说，天快黑了，我得回家做饭。他说，你都那么大岁数了，出来干啥？要练在家练呗。这时来了两个人，要把我们俩带走。我问，你是谁？他说，是610的。我就对公安局长说，希望你做个好人，来大劫难时能得救。局长说，谢谢你。我坐上车，司机问我，法轮功就那么好吗？那个610的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你出来干啥？今天是五一三。我给他们讲，法轮功当然好，我患心脏病那么多年，住了好多次医院也没治好，患三叉神经痛多少年了，医院都治不了，学练法轮功不长时间全都好了，太神奇了，不信你们就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试试看，保证对你们都有好处。他们把我送到单位，又交给派出所街道，叫我姑娘来把我接回家了。回家后我还惦记着和我一同到公安局的那位同修是否也安全到家了。半夜12点发完正念后，我就跪在师父法像前，求师父把那位同修救回来。早晨做饭，我耳朵里有个声音说，已经回来了，清清楚楚的连续说了2遍，我非常感动，心里谢谢师父。第二部分，众生渴望被救度。一，老人惊讶地说，原来是这样，退了保平安，渡劫难。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约有70多岁的男士，我们在交谈中得知他一家人都是修佛的。我跟他讲大法真相，他不听，说他有佛保佑。我说，咱俩相见就是缘，你入过团，宣誓为其奋斗终生。中共坏事做得太多了，不信神，打压修炼的好人，他会遭老天爷报应的。你不退出，就是他的一份子，你就得给他陪葬。只有退出来，才能保平安，才能度过这个劫难。听我这样一讲，他惊讶地说，啊，原来是这样，听你这么一讲，还真有点道理。我家人都修佛，咱有缘分，退了保平安，渡劫难，我退了。他激动得3次要给我跪下，我都扶着他没让他跪。我说，你不要这样，我告诉你真相，是我们师父慈悲，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你要谢就谢我们师父吧。老人感动地说，谢谢师父，谢谢大法，我什么时候再能见到你，我们有缘还会相见的。二，在大街上举起右手喊，退出共产党。2014年春天的一天，我在大街上边走边给路人讲真相。我给一个60多岁的男士说，这位师父，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保什么平安？我说，人类将有大淘汰，就是针对共产党来的。你是党员吗？如果是，将来淘汰时就要受牵连。他说他不退。我说，你入党时举手宣誓，要为他奋斗终生，命都交给他了，不退出来，你要遭殃的。我说，共产党搞阶级斗争，每一次运动都是上千万人死于非命，中国有8000万同胞死在了各种运动中，3年大饥荒，饿殍遍野，死亡人数达4000万。我还讲了中共其他的一些劣迹。他听了后说，怎么退？我说，可以用小名化名上网上退，也可以从心里同意向老天爷退。他说他用真名退，然后他举起右手高声喊道，我退出中国共产党。喊的声音很大，大街上的人都看向他。当时我感到周围的空气都震撼了一样，这个生命得救了。三，接到护身符的人大声说，这个好，这个好。有一次和同修甲到农村发资料， 有个院子停放着一辆车，我随手往车上贴了一个真相贴。出来一个人问，你往我车上贴这个干什么？法轮功给你多少钱？我一个电话就把你送进去，你在家不看孙子，出来干啥？我说，对不起，给你车弄脏了，我给你擦干净。你车门关着，我无法放到车里去，就贴上了。为了你的平安，给你个护身符。随手递给了他。他拿到手里说，哎呀，这个好，这个好。转身回屋里去了。这个生命明白的一面，清醒了。又一次，我在街上遇到一个80多岁的老人，背着一大包东西，艰难地走着。我问他，你背的是什么东西这么沉？他说，是他自己缝制的200多块麻布，过去都卖给汽车修理厂，修理厂现在不收了。我说，你就卖给收废品的算了。他说，收废品的给的太少了，只给1角钱1块，我最少也得卖1角5分钱1块。我这200块麻布至少也得卖30元钱。我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话，正好旁边就有一个收废品的。我就问那收废品的，麻布多少钱一块？他说1角钱1块。我说你就卖给他吧，他给你20元，我再给你补10元，你不就有30元钱了吗？当时这个老人很感动地说，我今天遇到好人了。那个收废品的也跟着附和着说，老爷子，你今天真是遇到好人了。这时老人一边说谢谢老大姐，一边要给我跪下。我忙扶住他说，你不要谢我，你要谢就谢大法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做好人。他说，我谢谢大法师父，谢谢师父。接着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把他入过的团队都退了。我只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一点点事，和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很多不足。今后我要集中精力学好法，把修心取执着摆在第一位。只有提高心性，用纯净祥和的心态，才能心系众生，救人的效果才能更好。特别是那些被中共洗了脑，对大法有抵触的人，要用慈悲祥和的心态给他们讲清真相，使他们能够得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想到谁就去救，遇见谁就讲真相，大陆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我今年80岁，修炼大法近30年了，师父把我变成了一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的状态。我骑车子就像有人推着走，走路就像一路小跑一样。我从一个不识字的人变成了能读大法书的人，从一个农村老太太成为一个救人的神老太。师父给了我太多太多，我只有听师父的话，多救人，来报答师父的救度之恩。全村人基本上都三退了。我从开始讲三退至今，我们村里的人基本上都三退了。住在村里的人早就三退了，尤其党员们，我一个不落的都劝退了。这些村干部我过去都熟悉，因为我也当过村里的妇女主任，所以跟他们讲三退，他们都痛痛快快地同意了。其他邻村的老党员和村干部，只要是我熟悉的，就没有落下，全都帮他们三退了。我每次去做三退前，都在心里请师父把有缘人送到我面前，请师父救他们。那些在外地打工的、上班的、做生意的，包括来村里办事的，只要一听说，我就立刻去劝三退。例如得知一个十几年未见面的村民回老家了，我就立即去找他，见面不讲客套话，开门见山，某某你回来了， 我有件事必须要告诉你，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听说过。我说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人人都想保平安，可是咱们只要是加入过党团队，就被打上兽印，就会被邪灵把命要去，跟他走，所以必须抹去兽印才能渡劫难。他听明白了，连声说，我入过党，快帮我退了吧。我村一个在县委上班的年轻人回老家来办事，我听说他回来了，立刻去找他，劝他三退。我问他，大侄子，你这次回来，我有件重要的事情告诉你，你入过党团队吗？他害怕地说，咱不说这个，我没入过。我说，孩子，天灾人祸太多了，不论哪天就会碰上，咱们必须抹去兽印才能渡劫难呢。让你三退，不是我想得到你什么好处，我是为你好啊。这时他眼里含着泪花说，好啊，我入过党，退了吧。赶集救人。我们这里几乎周围几个村每天上午都会有赶集的村，我就每天上午去集上救人。一次有个修车子的摊主老远就喊我，让我坐下，而且就像准备好了一样，一会儿就来好几个人，就像来找我救他们似的。我当时就劝退了几个人。我也喜欢坐在老人多的地方，我走路生风，嗓门又大，没有一点80岁老人的状态，走到哪里，我的身体形象就是一个活真相。我坐下后，就有人来搭话，说话中就劝三退。我说，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他们都深信，我告诉他们，躲避灾难的秘诀就是三退。一次，遇到一个卖白菜的人，我跟他讲三退保平安，抹去兽印渡劫难，他欢快地退了党，还非要送给我几颗白菜。我说，我劝你三退保平安是免费的，一分钱也不要你的，可是买你的白菜，我一分钱也不能少给你，这是两码事。在赶集回来的路上，也能遇到有缘人。一次遇到一位大姐，我上前问她，入过党吗？她说，入过啊。我说，这天灾人祸太多了，躲避灾难的秘诀就是三退保平安。她连连点头，那就给我退了吧。我又说，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幸福平安。他就高兴地接受了真相护身符。公路两旁也会有坐着的人，我就大大方方地走过去讲三退，周围村里的人们大都了解我，对我很熟悉了，他们就像等着我去救他们一样，三言两语就做了三退。一次遇到两个老年人，我问他们，你们俩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们说没有听说过。我就告诉他们，现在的灾难太多了，都是共产邪灵在害人，你们加入过党团队吗？他们说是党员呢。我说，我给你们俩起个化名叫财顺福顺，把你们的党员退了吧，退出来就平安了。他们高兴地说，这个名字起得好，退退退。一次在集上看见一个买羊的人，一看就是城里人，在跟卖羊的砍价，卖羊的要价1100块钱，买羊的非要讲价1000块钱才买，两人僵持着。我走过去，笑呵呵地对买羊的人说，大兄弟，看你也不像庄稼人，你也不缺这100块钱，要想真心买下来，你不会在乎这100块钱吧？ 你若是不想出这100块钱，我给你100块钱，你买下来，把羊牵走吧。”买羊的人好像明白了这个理了，也笑了，然后很情愿地就把羊买下来了，也没让我出钱，我顺势就跟他搭话。大兄弟，你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现在天灾人祸不断，躲避灾难有秘诀。他说，什么秘诀？我答道，你如果加入了党团队，那邪灵就给你打上兽印，咱得从内心退出来，抹去兽印就能渡劫难啊。他爽快地答应了。一个年节下来，到正月15，我劝退了100来个人。我还有个小小的经验，介绍给不太会写字的同修，因为写字对我来说很困难，又要记住三退的名字，我就用喜、顺、福等字开头，用这些字开头都能起出好些名字，帮三退的人起的名字我就在这个名字上面写上，如果对方是自己起的名字，我就凭记忆画个圈，然后交给文化高的同修。救人的心一直深深地装在我心里，我很少说常人的话，也很少唠常人嗑，一见到人就先问对方入过党团队吗？然后直接切入主题，三退保平安。被劝退的人也是很干脆利索地做三退。这些年三退比较好讲了，世人好像感觉其他的都不重要了，就等待得救了。感恩师尊的慈悲保护。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法中提高的美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读《用人的状态向内找与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的区别》一文时，开始觉得只是一个修炼提高的故事，再读时，站在作者的角度，感受到认识的升华与境界的提高，继续读，发现法的伟大与修炼者在法中不断提高的美妙。修炼苦，其实修炼也很快乐，悟到法理后的升华，那种身心的喜乐，只可意会不可言表。我在家庭矛盾中也经历过指责、抱怨、强忍怒火，扩大心胸，无怨无恨，直至推功揽过，感恩师尊的多个阶段与过程，现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我妻子做事有点丢三落四，大大咧咧，进门把鞋子包包一丢，不管它好看不好看，倒开水往往忘记盖瓶塞，开窗门往往不关，开煤气阀门从来不关，洗衣机的出水管拿出来接水后往往不放进下水道，致使下次洗衣时水漫金山，满地都是水，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事情。开始时我以为妻子只是记性不好，就不断地提醒，后来发现提醒无用，就不断地告诉她要如何如何做，也无用，慢慢的就变成了指责与抱怨，抱怨多了他就说善人不怨人，怨人是恶人。不管他做得如何，但是他说的这句话我还是认可的，这样一来我口里就不敢抱怨了，可心里还是放不下。有时想抱怨时，就不断地念师父在红音寺解开你的迷伴中说的，不要抱怨，守住你的善。我就想，这是要修我什么呢？我们是一个家庭，是一个整体，有问题要相互弥补，而不是指责与抱怨。 于是凡是他做过的事，我就再检查一遍，有问题就纠正过来，这样表面是平静了许多，他犯的错也少了许多。一天，妻子又把洗衣机的出水管拿出来接水后，没放进下水道，我在洗衣时也忘记了检查，自然就水漫金山了。这次我没有抱怨，也找了自己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善意地告诉他这件事。怎么开口说呢？我犯难了，稍不留神就会是指责与抱怨。最后我跟妻子说，我今天犯了一个错误。什么错误？妻子问。我在洗衣前忘记了检查出水管，搞得水漫金山了。我回答道，能推功揽过，不错不错。妻子说，推功揽过，这四字一出，我好像豁然开朗了。我觉得这是师尊在借妻子的嘴点醒我，也是对我修炼提出的要求。以前的一切矛盾都是师尊在安排我提高，只是我没悟到，或者对自己要求太低。如果一开始就能站在修炼人的状态向内找，也许用不着师尊这么多的苦心安排与点悟。感恩师尊，感恩同修文章的提醒。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隐藏在旧记忆背后的人情执着，作者加拿大西人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6日。大约24年前，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在这些年的修炼中，有一个执着我一直没有真正意识到，那就是我习惯于反复回忆童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与往事。我不仅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情，甚至还认为这是积极的，仿佛是一种娱乐，还能增进家庭成员之间的感情。我却没有意识到，这些念头其实根植于常人的情，而他们会在不知不觉中滋生出遗憾、怀旧，甚至会生出一种想要重回过去的生活方式的渴望。在我们家里有一个由来已久的传统，那就是一起看家里的老照片和录像，尤其是童年时期的影像。每当家人聚在一起时，我的一个姐姐就会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她一直细心地收集和保存这些照片。我们会长时间地谈论过去，重温那些回忆，常常会说，那时候真好啊，可惜已经过去了，真希望能回到从前，那时的生活更美好，等等。我没有意识到，这样的想法对常人来说或许是正常的，因为他们仍然身处轮回之中，追求世间的欲望。而修炼人却是要走向圆满的，不再执着于另一种常人的人生。从我们开始修炼的那一刻起，我们的人生就改变了。在师父慈悲的安排下，我们选择了只为修炼的一生。那么，我们怎么还能继续抱着世间的欲望和情感执着不放呢？这样的念头难道不会限制我们走向圆满的进程，甚至干扰我们的修炼路吗？对我来说，几天前这个问题变得格外清晰。我的一个姐姐给我发来了一些我们年轻时以及家庭生活中的老照片，在不知不觉中，我花了很长时间看这些照片，沉浸在怀旧中，对那些美好的时刻以及我们曾经作为一家人共同拥有的计划充满了渴望。我在脑海中重温这些记忆，随着这些念头不断加强，旧势力便钻了我的空子，又有更多的照片发过来，占据了我的思想，让我深陷忧伤和留恋之中。突然间，我意识到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尽管我过去也很喜欢拍照、收集家庭录像，但我几乎所有的旧照片竟然都不见了。我几乎没有任何童年或青年时期的照片留下，
甚至我的姐姐也惊讶地说，我童年的照片找不到了，她手里也只剩下很少的几张。我发现现在还有的照片几乎都是我开始修炼之后拍的，而且大多与修炼的活动有关。我问自己，这真的只是巧合吗？我逐渐明白，也许我的过去本不该继续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已经改变了，我不该再执着于过去，我选择了修炼的人生，那为什么我还要执着于我甚至还不是个修炼人的那段时光呢？这个执着难道不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强常人的想法，从而影响了我的修炼，拖延我的提高进程吗？通过这次醒悟，我认识到，在反复看这些照片和回忆往事的过程中，我的好几个执着被加强，对世间享受的执着，对我们肩负的伟大使命缺乏责任感，求安逸，对美貌的执着，以及对家庭关系深层的情感依赖。当然，拥有家庭并保持善良关爱的家庭关系本身是好事，但这些记忆在我心里加强的并不是慈悲，而是渴望和遗憾。我也意识到，我并没有真正珍惜通过修炼所得到的一切，我所得到的是无量的，在不知不觉中，在我看来却变得平平常常。修炼人应当把心放在修炼上，做好三件事，以娱乐为借口怀旧，只会让一些不健康甚至令人痛苦的执着滋长起来。相比之下，每当我静心学法时，内心都会深深感受到一种平静、清朗与解脱，这让我非常清楚地知道哪条路才是真正更好也更符合真我的路。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法弟子真的是地狱中除名》，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9日。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我把大法弟子每个人都在地狱里除了名了，常人人人都在那里的名册中有名，大法弟子以前在地狱名册中的名字我都给你们勾销，叫地狱除名，那里面没有你们的名。下面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小叔子，他是给别人开大货车的，那天路经长春时，因疲劳驾驶发生车祸，住进长春医院。我因为年终工作忙，没有去看他。10天后，小叔子给我打电话，声音很弱地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呀？我这个小叔子28岁，比我小一旬，平时我们关系很好，他也很尊重我。我忙完工作就请假去了长春医院。我当时带上转法轮和师父讲法的 MP3 去的，下车到医院已是夜里12点。这几天他没有怎么睡觉，我看到他伤势很重，身上插了很多管子。我说，你认师父吧。我打开大法书，他看到师父的照片就哭了，说没法给师父磕头啊。我说，你何时叫师父就行，师父不会怪你的。他何时叫了声师父。我说，今晚我来照顾你，其他人去休息吧。他很高兴就跟我说话，因气脉短说话很吃力，跟我说窗外都是小鬼儿，就是死去的人。我说，你别说了，休息吧，这些都交给我，他们看我来了就跑了，你睡觉吧。我就打坐。他早晨醒来高兴地说，他昨晚睡了一个好觉。 他跟我说他看到师父了，师父领他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红色的大柱子好高，在梦里他是个顽皮的小孩，师父和他说，你回去和你嫂子学法吧。他说他不认字，师父就踢了一下他的小屁股说，给你一个画本。他说这个行。又带他到地狱，看到一个花名册，世人都在花名册上，他的家人和亲戚的名字都找到了，他就没有找到我。说叫嫂子这个名字的人很多，但都不是你，等到下回去我再找找。当时我就哭了，师父是让他告诉我大法弟子真的是地狱中除名了。师父又带他看18层地狱，看到他老爷在10几层很低，每天不停地干活，像老牛一样。我就在想，他老爷生前是农民，40几岁就不干活了，每天喝酒，家里11个孩子全靠他姥姥一人，死了让你天天不停地干。他姥姥任劳任怨干了一辈子，从不发脾气，性格温和，再上几层。那些作风不好的男女泡在最肮脏的池子里也是10几层。是人死后到地狱的哪一层和你在世时的人品德行有关呢？人在世要多行善事，为自己积下福德，才会有好的去处，因果报应一点不差呀。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刘红霞迫害案流出证据对我们反迫害的启发，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近日明慧网上曝光了大连法轮功学员刘红霞家属反迫害过程中取得的一份重要证据，当地法院非法认定刘红霞的书籍、物品等属于某教宣传品，作出所谓认定意见的是大连市公安局邪教专案办公室。刘红霞的家人向大连市公安局递交申请，要求公开这个邪教办公室应当具备的鉴定机构资格证书、鉴定人资格证书以及登记信息，得到的答复是相关信息不存在。公安局内设机构从事司法鉴定类活动，做出定罪的关键证据，而同样是这个公安局却在信息公开案中答复称内设机构没有司法鉴定类资格，究竟哪里出了问题？其实这触及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贯习性，敢做不敢当。迫害这么多年，中国的法律条文中包括法规、规章、司法解释等，其中为什么没有法轮功三个字，以及没有对法轮功的法律评价？明慧网一篇文章加注的一句话回答了这个问题，任何国家机构都无权对信仰定性，任何具备法律精神的人都会认同这个观点，一个信仰是不是邪教，不是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政党等任何世俗权力机构说了算的。邪教压根就不应该成为一个法律术语。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也是这个精神。也正因为这个原因，1999年10月全国人大的所谓惩治邪教的决定，两高的司法解释中都不能出现对法轮功的直接污蔑定性。不是中共不想做，而是在立法技术上门槛过不去。此后公安部的公通字2039号中没有出现法轮功，也是这个原因。公通字2039号中虽然规定公安部和各省公安厅可以认定邪教，但是这个文件出来后，公安部和各省公安厅也没有正式文件污蔑定性法轮功。直到2017年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以所谓司法解释越过公安部直接授权第4级以上公安机关认定邪教宣传品，
这相当于打破公通字2039号的规定，把所谓认定邪教的权利又从省公安厅往下挪了一级。此后各地的迫害案中基本都是地市级公安国保支队出具所谓认定意见，而有的地方国保支队出具的认定意见结论中不写邪教宣传品，只写法轮功宣传品，有维权律师将其理解为国保人员为自己留后路。公安机关认定邪教宣传品此事涉两方面违法，其一是侵入了新闻出版行政部门的职权范围，宣传品是纳入出版物管理的，是否属于非法出版物，鉴定权限在出版物鉴定机构，不在公安机关。其二是公职部门和人员认定邪教的荒谬，鉴定主体资格是什么，鉴定标准是什么，是否客观，鉴定人专业技能是什么。更进一步，从超出技术层面的更深层看，区分和判断正教邪教的标准是普世价值，是真善忍，而一个专门迫害真善忍的机构哪里会有什么资格去认定邪教。基于以上分析，提供一个否定刑事司法迫害的角度和思路。一、迫害案之初立即发起针对地市级国保支队是否具有鉴定机构资格证书的信息公开行政复议诉讼程序，这个信息公开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4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492号公布，2019年4月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修订，自2019年5月15日起施行，可以同时向省公安厅和公安部提出申请。一个信息公开案件可以波及近十个公职部门，而且我们递交的法律文书是要在法院档案室存档的，我们的文书中可以直接记录迫害罪恶和责任人。二、迫害过程中一旦发现邪恶的认定意见，立即启动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应对，要求确认该文件无效。三、我们发起的每个程序中发出去的文件和得到的法律文书应立即反馈给办理迫害案的机构和个人，如果在我们发起的程序中遇到的一概是不作为，我们把不作为的证据发送回执，发出去的文件备份复印件保留好，也及时反馈给办理迫害案的机构和个人，启发他们思考为什么这些部门不敢面对问题。由于我们所发出的文件都是在揭露认定意见的非法和荒谬，因此要发挥文件本身讲真相的力量，就需要我们书写文书要用心。四、针对认定意见的源头，即两高法释2017-3号被迫害同修或者家人，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官网递交审查申请，要求撤销这个伪司法解释。这份在人大官网备案的申请就可以作为此后各个阶段的讲真相的重要资料。五、走正式法律程序所用的法律文书可以作为真相资料广泛传递，公职部门和人员接收、接受、认可的过程就是解体迫害因素的过程。连迫害者都认同我们的法律文书的时候，我们甚至可以光明正大在街上发放法律文书，救人的真相资料了。考虑到法律职业群体的特殊性，法律文书主要观点应包含以下几方面。任何国家机构没有权利判定正教、邪教，邪教和正教都不应该成为一个法律术语。法律能定义邪教，就意味着能定义正教。法律定义哪个教信的是真神，无疑是荒谬的。衡量判断正教、邪教的标准是普世价值真、善、忍。对抗和迫害普世价值的组织才是地地道道的邪教。中共上层对法轮功不做正式的定性， 最后让第四级公安机关去认定什么是邪教，这是让第四级以下公检法人员承担所有的迫害罪责。中共上层只会为基层挖坑，却永远不会为基层迫害背书。人间法律采取的是堵水或管制思路，想用越来越多的法律条文去规范人类行为，堵不胜堵，人心不古，条文只能越来越繁复。在实施方面，随着人类道德的败坏，不但普通民众会发现各种弊端漏洞，公检法人员也会执法犯法，知法犯法，欺负民众无暇研究繁杂的法律条文，无才无力与中共的公检法势力抗衡。从根本上讲，中共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法律既是中共在国际社会面前自我装扮的工具，在国内欺压中国人民的工具，又是中共制造问题之后让中国百姓保留一点幻想的发财工具。然而天法却是永恒不变的，衡量着一切人与事，神目如电，人信不信恶有恶报是人自己的事，影响不了天道的存在，改变不了真善人宇宙真理的存在和法力。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